各位荧幕前的菩萨们，阿弥陀佛。各位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《法华经讲义释》，也就是平实导师的著作《法华经讲义》的导读课程。在上一集的节目中，我们说到大乘佛教。在西北印度大为兴盛，大概是从公元2世纪开始。而对于观音菩萨的信仰，则是随着大乘佛教的兴盛而兴盛。公元400年的时候，法显法师去到墨脱罗时，他看见了观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般若菩萨三尊并列。显示，在信徒的眼中，观音大士不但是救度医护的西方三圣，同时也是般若智慧之尊，又像是在印度排名数一数二的艾罗拉阿罗拉石窟。观音大士的圣像数量是其他菩萨的3倍。直到今天，他一直是最受佛弟子敬仰与欢迎的菩萨之一。5世纪以后，印度的观音大士开始随着世间的风俗流行，盛行于全印度各地。到了6世纪的吉多王朝，观音大士不但成为主尊。而且呢，他的身边还出现了许多属于他的胁侍眷属，像是杜母、塔拉、马头观音等等。他们本来是一般的印度神明，因为开始从属于观音菩萨受到共同的祭祀，所以呢，久而久之。这些一般的印度神明也抢搭了观音大士的列车，到现在呢，甚至干脆就把杜母这一些神明说成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。在这个时期，也出现了大量的密教的观音菩萨，也几乎是同步的传入了中国。大致上可以分为4个系列：11面观音、不空捐所观音、千手千眼观音，以及最后进来的卢义伦观音。卢义伦就是摩尼宝珠的意思，也就是后来的宝颊庄严经，也就是大圣庄严宝王经。这些都是为了适应时代的流行、地区的需求，也就是应和着信徒对于观音大士的期盼。信徒的期盼为何，则就会有那一种的观音大士造型的出现。为了适应弟子的需求。适应社会的流行，相对应的经典也会应时的出现。观音大士在柬埔寨、越南、爪哇被称为 Lokswala 四自在王，在缅甸则被叫做 Lokanata 护世主。在锡兰被叫做 Nata Devio 救护之神，在西藏则被称为 Chenasi 以眼观察者。这些无不显示了观世音菩萨随应度化而变化的特质。有趣的是，中国以外的观音大士。都是以男性相貌出现。只有在中国，观音大士在唐朝开始有了女性的形象。 在五代之后，观音大士几乎全部都是女性的形象。到了明朝之后，我们已经看不见男性的观音大士了。也只有在中国，观音大士的名讳出现了观音、观世音、观自在的这个争论。在中国以外的地区，它都被叫做观自在。相对于中国观音转为女相温柔的特质，完全相反的发展，则是在中南半岛、西南、西藏。在这些地方，观音大士不但一直是大丈夫的相貌，到后来呢，甚至转化为世间国王的代表，也就是君王的神格化象征。国王都自认为自己就是观音大士的化身，以此来治国，合法了自己治国的这个合法性。观音大士就成为了世间自在王 Lokasvara， 而国王就是世自在王在人间的化身神王 Devaraja。 例如举世闻名的柬埔寨五哥窟，随处都可以看到这一种四面三面神王的王首的这个造型。他是当时的国王哲耶跋摩七世神王，他也代表了是观音大士的世自在王。甚至呢，当时他的皇后也被认为是观音的随从，也就是变成了一个杜姆塔拉的化身。在越南王朝当中，则干脆再把 Lakshmi 印度女神也放进了观音的行列当中。然后呢，这一些被雕刻在神殿之中，爪哇、锡兰都把观音大士视为护国大神。至于西藏，则是从唐朝的松赞干布王开始，就把国王认为是观音的化身。直到现在，达赖喇嘛也被西藏人认为是观音的化身。汉人藏密的信徒们甚至私底下称达赖为观音尊者。但这一些名号，就像是达赖五世称呼清朝的顺治皇帝是文殊菩萨，而达赖十三世称呼蒋介石也是文殊菩萨一般。因为中国的皇帝终究不是文殊菩萨，而达赖更不是观音菩萨。这都只是世间人对于观音大士情感的一种投射现象罢了。实际上，它的本质是一种政治的统治手段。但如果说这些称呼是大错特错，那又不然。因为呢，前面说过，观音大士的实质就是真如如来藏。所以呢，即使是最深阿鼻地狱的众生，也同样具有清净无瑕真如本心如来藏。所以将任何的友情都说成是观音大士的化身，也可以说是正确的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大家应该可以更能够理解在教材中平时导师对于普门品的讲解内容。 但得要自己证悟了，找寻到自己的本心如来藏，才能从现前观行的现观之中，一分一分的能够理解教材中的深意。懂了普门品内在的真实义理，我们就可以来谈一谈有关于观音菩萨名号的真意。在汉传佛教中，最早将观音菩萨翻译带入中国佛教的二世纪的安玄与支谦的翻译，当时呢，他们把观世音菩萨翻译为窥音，也就是窥见声音的人。这里的声音不是耳识相应的那个声音，而是指说众生一切的心行，也就是呢，窥音菩萨他能够知众生一切的心行。好，从这句话，各位是否联想到，那不正是《维摩诘经》说到如来藏知众生心行的意思吗？到了三世纪的时候，竺俗兰和吴罗刹翻译《放光般若经》，则是把观世音菩萨译为见音声菩萨，这还是与窥音、观音相同的意义，其实就是如来藏知一切。三世纪末的竺法护，他翻译《正法华经》的时候，他将观世音菩萨译为光世音。前面说过，这并不是翻译的错误，而是说他所依据的原来的范本当中就有光光若失，故号光世音。这也就是华严经里面所说到的，得无碍光普照，令一切众生一起精爽解脱门，还是同样指的如来藏真如，它的光光相应。当竺法护走了之后，门人聂道真就把光世音改译为观世音。到了后来，鸠摩罗什大师以及法显法师都采用了这个译词。因为这个观音菩萨，他较早的名称是阿瓦罗吉塔斯瓦拉，所以呢，两个词复合在一起译成观音是很恰当的。但因为这个阿瓦罗吉塔的它的这个字根 lok 跟 loka 的音很相近，所以呢，许多翻译的人就把它变成 loka。也就是呢，把观音变加了一个世，也就是变成了观世音。这样的译法也是适当的。所以呢，早期的时候，观音、观世音都是正确的译法。可是呢，佛门中好事者却把它说成是唐朝的时候，为了要避讳唐太宗李世民的那个世字，所以呢，就把观世音的世去掉了，变成观音。当然，这一种说法是完全的错误，没有任何的依据可言。可是这种错误的说法却盛行在中国佛教徒之间的口耳相传，甚至还被编入了佛教词典里面去。这也告诉我们，大众所深信不疑的事物未必跟事实相符。 观音大士本身的名字是 Avalokita， 在后期的佛典中，他的名字变成了 Avalokita Isvara， 把两个字连在一起的复合词变成 Avalokitesvara， 成为了观见以及大自在天，因此呢，合在一起就叫做观自在。这个后来的名词，如果依照梵文的依主事，也就是依照它的从属主要的关系来看，就叫做观见之自在天，也就是 Isvara of the observed。如果呢是从持业事，也就是从它的业用上来看，则是观见道的自在 observed Isvara， 也就是可以观见到的自在天。但无论用哪一种方式来解释，表面上来看，似乎它都与印度教出现的大自在天 Isvara 有关，甚至呢，在密教梵文本的《大圣庄严宝王经》当中，直接就把观音大士称为佛教的大自在天 Buddhist Isvara。 玄奘法师他坚持观音大士应该译为观自在，而不是观音，并且呢，还特别说过去把它译为观音是错误的。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，玄奘说到，他到一间精舍，中有阿弗卢兹堤斯伐罗菩萨像，注记：唐言观自在，合字连声，梵语如上，分文散音及阿伐卢兹多，亦曰观；依斯伐罗，亦曰自在。旧译为光是音，或云观是音，或观是自在，皆俄谬也。玄奘法师特意说，过去旧译的观音、观世音都是俄谬的，这中间只是因为 Avalokitesvara 或者是 Avalokitesvara 之间的差异吗？当然不是。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争议了很久。要能够了解这个问题，其实得要先了解印度宗教的历史演变。在释迦世尊出世之前，印度的宗教是以《吠陀经》为根本依据的这个婆罗门教，其实婆罗门就是梵 Brahma 的意思。《吠陀经》本身是一个多神教，在这些有形的神明角色之中，并没有一个总主宰的神明。例如呢，《吠陀经》中第四天他是众神之首，但是他并没有主宰其他神明的功能。《吠陀经》中的神明群比较像是任务分组分工的角色，各司其职，彼此没有上下隶属的关系。在哲理的角度，则是以一位难见难知的梵 Brahma 作为最高真理的第一因。所以呢，梵 Brahma 的具体化大梵天 Brahman，它并没有太多的真实层面，也就是说，它并没有有形有相的角色与功能。然后，当佛教与耆那教等等的教派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出现之后， 他们被称为新沙门主义，或者说叫做新沙门思潮。在那些传统本来是以在家婆罗门主导，婆罗门教原本没有自己的专属出家僧团。这个时候呢，婆罗门教受到非常大的打击。反映在佛经当中，经中我们常常会看到原本婆罗门教的信徒转为依止佛教僧团，甚至呢，原本婆罗门教的主导人物，那一些梵志们也一个一个的投身到佛门之中，成为佛门的信徒。例如世尊得意的大弟子们，像是目犍连、舍利弗，或者是迦旃延，他们本来就是属于外道当中的梵志，然后呢，都是一个一个的婆罗门的宗教师，后来呢，都投身到佛门，成为释迦牟尼的弟子。这样的情况，使得婆罗门不得不做出许多对应的改革。婆罗门教不论是在教义哲理或者是世俗的措施上，他只好不断地吸收以佛教为主的因子，不断地为了适应印度社会的需求而进行了一连串的改革方案。我们可以用两个时间点来看，佛灭后300年的阿育王是公认佛教的世间法王，在他开始支持佛教之后，一直强调他以正法治国。这里的正法不是指佛法，而是指世俗层次世间的正法，我们可以理解为人天善法，或者说是一般印度社会所支持的立身齐家之道。好，今天时间的关系，就先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